各位伯父伯母们，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想你们刚刚也一定与我一样，在大专长老领我们一同敬拜的时候，实在是很能够感觉到神的同在和他的丰富。大专长老要隔两天要去远方宣道，我也请弟兄姊妹们在祷告的里面也特别纪念我们的弟兄。在这感恩的季节，我们有许多的事情可以感恩，我们有许多的问题也想带到神的面前来问神。然而神给我们最大的恩赐是属灵上的恩赐，圣灵所结的果子。这段圣经我们今年一直在看，那么今年快完了，这段圣经还没讲完。圣灵所结的果子，圣灵的恩赐，神在天上为我们所预备在我们生命中的礼物。同时我们也知道今天下午一点钟的时候是教会秋季受浸，有48位弟兄姊妹们接受洗礼，我们为此也感恩。这是神给教会给我们共有的恩典，所以也请弟兄姊妹们如果可能的话也请你们留步。圣灵所结的果子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信实。我们今天来看信实。信实这个字 pistis 在圣经中间出现多次，200多次这个字一直出现。然而当中文把它翻成信实的时候，一共是29次。这29次圣经里面用到信实，27次指着神，有一次是在我们今天的圣经中间出现，指圣灵所赐的果子，还有一次是指着人应当所行的事情。基本上面信实是指着神而言的，是神的一个个性。这个字在不同的版本中间有些不同的翻译，在英文的翻译是 faithfulness， 这个字我们想是可靠，是有信心，是可靠的意思。所以 Barclay 把它翻成 trustworthy， 同时 net bible 这是一个新一点的翻译，翻成 reliable 靠得住的意思。现代中文翻译，现代中文译本把它翻成中信。所以信实这个字faithfulness， pistis 这个字固然通常是翻成信仰或者是信心，然而在这里的运用是一个品格，是一个品格，是一个靠得住的品格，是一个忠诚的品格，是一个可靠的忠信的一个品格。信实其实是翻得非常的好，在圣经中间提到神的时候，无论旧约新约都多次提到神的信实。像在生命记的里面7章说，你们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我们这位神是这样的一位神，信实的神。诗篇当中也多次提到神的信实，诗篇当中神也自己宣告他自己的信实。在约翰一书里面我们也读到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无论是保罗，是约翰，是彼得，是希伯来书的作者，都提到神的信实，这是神的一个本质，一个本性。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说，那召你们的本是信实的。神是召我们的这一位，他是信实的神，所以我们可以来信靠他，因为他是信实的。信实不是人本性中间所有，乃是神给人的恩赐。信实仍然是每个人心中所炫目的东西。在1988年，差不多是18年以前，在1988年的9月，我的大孩子 他要进大学。在他去学校的前一天，我把他带到我们的这个 family room 里面。这个孩子现在离开家要去学校。普林斯顿的规定是学生第一年第二年一定是要住校的，所以他开始要离开家。我也知道他这一次离开家，虽然他很兴奋，我也有点兴奋，同时我们也都有点担忧，他有点担忧。所以我对他说，我说孩子，我叫他伟伟，他小的时候我叫他小伟，他长大了一点叫他伟伟，这个名字以后就不再常叫了。我说伟伟，我说爸爸要为你祷告，要祝福你。我为他祷告，把他交给神，感谢神18年把他赐给我们，在我们的家中。现在他虽然是羽毛未丰，然而也是他单飞的时候了。我说孩子，我只有一样事情交代你。这样事情是什么呢？我跟孩子讲话是用英文的。我说 I am， 我说 I love you the day you were born， 你出生的那一天我就已经爱你。 And I will love you until the day I die， 直到我死的那一天我总是会爱你。我对他说 But I must love the true you， 但是我所爱的这一个必须是真实的你，必须是真实的。至于你以后成功不成功，这不是我最大的一个考量，但是我希望你成为一个忠实的，一个信实的人， a faithful person， a real person， be truthful。 所以我对他只交代一样事情， be truthful， 做一个信实的人。我说孩子，我并不是叫你到我这里来，我是一个信实的人，你来像我一样。我说我是邀请你与我一起同行，一同走这条路，学习成为一个信实的人。 Join me in my quest to become one。 今天弟兄姊妹们，我用这篇信息也同样邀请你们各位一同 join me in this quest，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的里面，在寻求神的道路的中间，炫目这一种的良善，炫目这个信实，操练这个信实，在生命中间得着这个信实。信实为什么这么重要？不但说它是神的一个本性，同时我们也知道，从中国人自己的道德的里面就知道说，这是一个人立身处世最基本的一个道理。孔子也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人当然是应当是一个有信的人，民无信不立，对于国家来讲也是如此。孔子也说，成者天之道，失成者人之道。人都应该要炫目追寻信，诚信信实。我们读到中国人的历史的里面，读到像楚人啊，季布，有个人他名字叫做季布，这个人他对别人，他是一个豪爽慷慨的人，对别人非常重视对别人的一种承诺，所以在当时名气很大。所以当时楚人有这样一句话说，得黄金百金，你得到黄金一百金的话，不如季布一诺。所以说一诺千金就从这个人的行为中间出来，说这个人何等靠得住，他的一个承诺胜过一百斤黄金，所以他是一诺千金，对不对？这是我们中国人一向所追寻的东西，认为这是人生中间的一个美德。然而我们所追寻的，我们所要的，的确是在我们生命中间吗？ 我们中间有谁真是一个诚诚实实完全真实的人呢？这是不容易的事，这是不容易的事。神最恨恶的事情是一个人假冒伪善，他不是那个样子，他装成是那个样子。这句话假冒伪善，这是在神的眼中好像各样的恶的中间极大的一个。所以我们读到耶稣基督登山宝训中间的八福，什么样的人有福，什么样的人有福，在同一本书马太福音讲到23章的时候提出八祸，有八个祸，指着谁？都是指着法利赛人，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有祸了，八次有祸。为什么这么样的严重？因为这的确不但是别人让别人对于真理上面的一个毁谤，同时也是让我们个人受到极大的亏损。因为一个人在欺骗的中间，不只是欺骗了神，更是欺骗了他自己。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这是我们这一个月的读经，所以不至于被毁谤。品性端正的里面，首先别人看见的是我们的信实。所以也有人讲，对于教会最大的一个攻击，说教会最大的问题在哪里，是出于教会中间的弟兄姊妹们在生活的里面缺乏这种良善，缺乏这种信实。 integrity 这个字很难翻译，我们有时候把翻成廉洁，翻成正直，其实这个字它原来的意思是整体的意思，是一个无法分的意思，是一个人你是什么样子就是那个样子的。然而人常常是非常的复杂，人信实的意思就是你是那个样子就是那个样子，靠得住，真实的。魔鬼是什么样的一位？他是与神对比的。魔鬼在圣经里面提到他的时候，比方说在约翰福音8章里面说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 The father of all lies， 他是一切谎的父，一切谎言或者虚谎之父。神是信实的，反面魔鬼是虚谎之人的父。我们在社会中间生活，在世界上面生活，这个世界根据圣经里面的教导跟我们自己个人的经历，圣经里面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我们接触到的是许多的虚谎，是一个没有信用的时代。我最近搬到教会附近的一个房子，是一个新的房子。我们搬进去之前的那一天检查房子的时候，说房顶上面没有做好。我们说我们不愿意搬进来，因为你房顶没有完全做好。那个人说保证你搬进来之后一定帮你修好。你们相不相信他一定帮我修好？ Pulte 是美国最大的一个建筑商，最有名的一个建筑商，它不是一种 fly by 的这种 builders。 你想说我们也要 该搬进来了，那么我说好吧，我说你保证一定修好，我们就放心。那是1年2个月之前的一句话，现在还没有修好。这种经验不是特别的经验，你们也都遇见过这一类的经历。所以有本书叫做 Lies Damn Lies Statistics， 就说谎话，滔天的谎话跟统计。所以这种谎言有各种不同的方式出现。有另外人说，另外一本书是 Lies Damn Lies Advertisement， 谎话，滔天的谎话，广告。你们在广告中间读到这些什么？ 我刚到美国的时候，现在很少有这种东西，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去买牙膏，看见过牙膏，我说这个牙膏蛮便宜，上面写 large 大号，就买来，后来发现说大号原来是最小的，然后说 extra large family size 那个是大的， large 是小的，哪里知道有这种事情。 misleading 他不完全告诉你假的话，他半真半假，有些话听起来好像是有点道理，但是他后面的动机有的时候是非常的不可靠，不是信实的。你们也听过这样的话说， Have you beaten your wife today? 你今天有没有打你的太太？那么这句话你要怎么回答呢？你说我今天没有打。这一类的东西在社会上面常常碰到，都反映出这个社会中间缺乏这个最基本的每个人都要的一样东西，信实。圣灵所结的果子，这里讲到一样事情，这不是人性中间既有的东西，是神在人的生命中间所做的一样事情，是圣灵在我们中间所结的一个果子。不信实不代表是不诚实，怎么这个诚实的意思就是诚心，有些人他非常的这种 sincere 啊，然而这并不代表他是信实的。然而现在的人常常就是把这两个东西混淆，所以人在自己的不信实的里面为自己找许多的借口，让自己觉得说这是可以的，这是可以的，这是人性中间的一些可悲的地方。你们如果是还在一些大公司中间工作，也许你开始要担心你的退休金是不是靠得住。这个退休金在你加入公司的时候，它是一个应许，就像那个包商说他一定修我的房子一样，是一个应许，说你在我 B 公司工作30年或者多少年，当你退休的时候，我将答应给你多少的工资，是你薪水的几%，给你一辈子，直到你死。所以你好好在这里工作，不要想去别的公司，因为你在这里工作多，你的退休金跟你在这里工作多少年有关的。所以你就苦苦在那里工作，苦苦在那里工作。如果你是在联合航空公司的话， United Airlines, you are in trouble. 他们现在的退休金短缺差不多是100亿 $10 billion, $9.8 billion。 你在那里退休，你所拿的钱，他真正能够给你的钱要比他所答应给你的钱要少得多。联合只不过是许许多多例子中间的一个而已，过去3年的中间起码有20间公司，他们所可以说他们所不承认或者不发的退休金的这20个公司每一个都起码超过100 million, 就是1亿元以上的亏空。现在加上 Delta, 他现在又要来这个了，你们也听到 Northwest Airline 也要这样做， Delphi, 这是一个汽车零件的公司，他据说他们退休金短少110亿 $11 billion, 这些尔诈我愚在这个世界上面好像是共同的一个景色，不是特别的样子。在这个所谓后现代的社会的里面，我们讲究我们自己对于这样事情个人的感受，无所谓真还是假，善和是恶，还是我对于这个的决定是什么样子，我对于他的认识是什么样子，那就是那个样子。我对于这个事情越是诚恳，好像就越是真实。所以没有所谓说假话，没有所谓在一个没有绝对客观的真理的里面，没有真实的假话，或者说谎言。所谓谎言，我们认为是谎言的，对于那个人来讲， 他只是讲他个人的真理 telling the personal truth， 对他来讲是真的。你们有没有人看过一本书叫做 I Rigoberta Menchu， 这是一本相当有名的书。这本书让这本书的作者要得1992年的文学和平奖。是什么样的那本书呢？是一个姐姐写她弟弟的事情。瓜地马拉的政府有一次在平息这种游击队啊 guerrilla warfare 的时候，抓了23个人，在一个地方叫做卡霍，在这个地方把他们当众处死。他说他这16岁的弟弟是在其中的一个，他去看这样事情。他说看见这些犯人，他说他弟弟10个指甲都没有了，说这个弟弟打得全身稀烂，脚底都打，走都不能走，衣服没有办法脱，他把衣服剪开，身上浇了汽油，用火点着，活活烧死。这是他的一个见证 I Rigoberta Menchu 这本书的名字 Very powerful。 这是1979年的事，1983年的文章，的书，1992年的和平奖。这里只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这个事情没发生，没有人被烧死。所以当华盛顿这个的报纸叫做 Washington Post 来访问他的时候，这个 Manchu 怎么讲呢？他说 My truth， 我的真理 is that my brother was burned alive， 我的真理仍然是我的兄弟被活活的烧死。别人写这样事情，说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发生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政府，这个残忍的政府，他仍然把这个重要的信息传递出来了。所以我想这个文章写得非常的 powerful， 他也许可以得诺贝尔奖的文学奖，但是他不能得和平奖，因为 truth 真理不在其中。真理现在人不特别注重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只要我认为应该是如此，我认为应该是如此，这就是如此。这是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有一个希腊哲学家，希腊哲学家都是老哲学家，7元前第4世纪，叫做狄摩西尼斯。这个哲学家他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 For what each man wishes that he also believes to be true， 一个人他所想的东西，他所希望的东西，他也认为这是真实的东西。在这个社会的里面，我们真的注重什么是真实吗？真理吗？你看在这个现在这个时代，我想克林顿总统是很好的一个代表，他是蛮受人心，大家欢迎的一个总统。虽然也许不是你个人最喜欢的总统，但是对于这个世代来讲，他算是一个成功的总统。从看你从哪个角度来看他的成功，有一个贴在汽车这个保险杆上的一个牌子叫做 bumper sticker， 讲得很好，他说 Clinton。99% fact free， 他99%不合事实。这个 fact F-A-T 肥跟 fact F-A-C-T 这两个字很像， 99% fact free， 好像是一件好玩的事。有人也说，他说 George Washington 这是古老的总统 cannot tell a lie， 他不能说谎，所以他看樱桃树跟爸爸说我敢的。他说这个 Nixon cannot tell the truth， I'm not a crook， I didn't do this， 都是假话。他说 Clinton cannot tell the difference， 这是这个时代，这是这个时代，我们再不能够分辨什么是真实的。在一个没有真理的里面，无所谓信实，信实变成你个人的主观，所以信实离真理分不开的。 真理是一样东西，是客观的一样东西。我们炫目信实，也佩服真是能够守信的人，这是人心中的一个恳求，人希望自己的生命是如此。我刚刚读讲到祭部的事情，这个故事也许知道的人不多，这个人也比较复杂，他是项羽的一个部下，因为在那个时候项羽刘邦打仗的时候，所以各样的事情，所以讲不大清楚。另外一个故事也许你们也听到，差不多的时候，在春秋的时候，在鲁国，在渠县有个年轻人，名字叫做韦森，他是孔子的同乡。在庄子的《道杜》这本书里面提到韦森的一个故事，说韦森与女子寄于梁下，他跟一个女孩子呢，他们两个人呢就相约在桥下面，梁下在桥下面，女子不来，水自不去。当这个女孩子呢到时候没有来，但是水来了呢，水没有离开，所以她不离开，抱梁柱而死，所以叫做韦森之信。什么样的信呢？他跟人家约好说，我在桥下等你，不见不散。结果女孩子没有来，他就抱了那个，这个就水来了，那么涨潮了，我不晓得他是还是下大雨了，原来底下没有水的，现在大水来了，然后他还是不离开，因为他说我在桥下等你嘛，所以他抱着那个桥那个梁柱，抱着那个桥柱呢，活活淹死。这个事情，中国人对于他的评价是好的，不是坏的。李白《长干行》中间说：“长城抱柱信，岂上望夫台。”就提到说这是一个信，这是一个诚信的一个代表。那么所以这《战国策》里面说信如韦森，你的信诚信好像刚刚讲的这个韦森这个人一样，廉如伯夷，孝如曾参，这三样东西，三者天下之高行也。所以我们看见说这样事情对于中国人来讲是为人所共佩服的事情，我想这也代表这一类的事情发生不多。所以这里有个人，他抱住桥柱子下，因为他答应人家说我在这里在等你，结果虽然水来了，我宁可淹死也不愿意失信，所以我们心中有这个共鸣。这其实是很可惜的一个例子，我不晓得为什么这个人在那里桥下面等人，不在桥上面等人，桥下面是一个隐秘的地方。不晓得为什么这个女孩子不能来，也许她父亲不准她，也许她先生不准她，不晓得其中的细节是什么。我不晓得她在那里抱柱而死，淹死是不是代表真实的一个诚信？无论如何，我们心中仍然是佩服这一类的事情。如果你答应一个人，说我在这个旅馆里等你，然后这个旅馆倒掉，你不会在那里被他压死，表示你有信用吧？一定不是，对不对？那么你虽然不离开，也许走两步在边上，也没有太大的问题。那我们今天不来讨论韦森，我们说他精神可愧，虽然是可佩，他的信的内容跟他信的对象仍然是有问题的。信不只是说我守住我的话而已，这是你个人的一个骄傲，这是你个人的一个宣告，我是这样的人，对不对？可是我们不是这样的人，不然为什么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信实呢？你们假冒为善的人有祸了，只是时时守住我的话，表明我的信实，这是有问题的事，这是有问题的。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这是一个士大夫要做的事情，对不对？孔子也说言必信，行必果，竟竟然小人哉。他单单只是这样就是士大夫了吗？那不见得。这句话讲得非常的好，信实是内在的东西， 不是外面的一样东西。我们常常只是用外在来表明我们里面所没有的。讲的笑话，一个怕老婆的人躲在床下，不知道什么事情，躺在床下，他太太叫他出来出来，他说大丈夫说不出来就不出来。这种与大丈夫无关，与信实无关，信实的对象，信实的内容到底是什么？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三节里面讲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人，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把你们所出产的献给神，外面让别人看见你的虔诚。那律法上更重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所以我们外面所表明出来的，跟我们里面实际的光景，当这个不一样的时候，耶稣说假冒伪善的人。记得耶稣是一个慈爱的一位主，他对于罪人多方的怜悯，但是有一种罪好像不能再怜悯一样，因为这种不见得不觉得自己需要怜悯，不觉得自己需要赦免。什么样的人？假冒伪善的人。我够好了，我够好了。你说这些公司，他们把这些人的退休金就把它倒掉了，就不发了，你说合法吗？我告诉你，合法。合乎道义吗？不合乎道义，这两个不同的问题。不是我做的事情合法，我就是一个好人。 Not so， 并不是如此。神所喜爱的，圣经里面说，你所喜爱的，诗篇五十六篇，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使我得着智慧。信实其实跟智慧也不大能够分开。做个信实的人，是指说一个人生命里面内在的光景，不只是外面这个表现而已。基督徒为什么需要信实？因为招我们的是信实的。这个信实在世间上其实是看不见的东西，真实的信实是真实不容易看见或者说看不见的东西。然而在基督徒的信实的里面，我们见证一样事情，我们所信的神是信实的，所以我们要像他。我们虽然自己像别人一样没有办法信实，全然的信实，然而圣灵在我们中间所做的工作，所结的果子，其中一部分就是信实。神的信实没有办法去测量，神的信实只能在他的教会的里面，在他的子民的中间被彰显。所以这个题目其实是一个很重的一个题目，因为信不信实是别人有目共睹的事。不是说你大部分的时间信实就是信实，信实是没有例外的。怎么样才是一个信实的人？怎么样做一个信实的人呢？我想最表面的一层就是人言为信，我们所讲的话是靠得住的话。如何思可谓之事矣？怎么样才能是一个士大夫呢？言必信，行必果，这是中国人的一个规矩或者是一个德行。在我年轻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相当的艰苦。有一次要去搬家，去匹兹堡大学，在路上车子坏了，等到车子修好，等到我到这个城市的时候，差不多是夜里一点钟，我在那里谁都不认得。我到的时候，有个人在教会中间，一个弟兄去之前，他跟我说，他说他会在我的 apartment 外面把钥匙给我，因为钥匙需要人给拿来给我。他说同时他也帮我把东西搬进去，因为我车子坏了，那个时候没有手机，这是1973年的事情，所以没有办法通知他。等我到的时候是夜里1点多钟，这位弟兄姓吴， 五弟兄在黑黑的盘门外面仍然在那里信实，这叫做信实。言而言必信，行必果。所以你要做个信实的人，不要随便讲话慎言，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不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的。这是耶稣对于我们的一个警告，对于我们的一个提醒。中国人也，孔子也这样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有的时候我们认为说这就是表示你知道了，不一定要这样翻译啊。那么这个知啊，可以是当成智，是你的智慧，这是真的智慧。知道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你要做一个老师，做组织学的老师，你的身教远远超过你的言教。家里面你教你的孩子，你的身教远远超过你的言教。你所讲的东西如果与你所行的能够配合，你就能够教导。你所言的，你所讲的跟事实能够配合，你所讲的话就有能力。因为信实这个德行是包含能力在里面的， It's powerful， 然而必须是真实的。所以第一在话语的上面慎言，同时传福音也是如此。你如果是一个可以相信的人，别人可以信靠你的人，你去把福音传给别人，别人也比较能够接纳你所讲的东西，因为他知道你不随便讲，你不会随便要去骗他。所以在传道的时候，我也曾经几次讲到，尤其用什么科学布道这类事情都是非常要小心的。只要你认为你讲的对，因为你读来你很诚诚实实的讲，但是科学这个东西是个客观的东西，一旦你讲错，别人听了知道你讲错，你的 credibility， 你的可靠度降低。等到你说你们要来信耶稣，像我们信耶稣一样，别人说我为什么要信你一样我所不知道的事呢？你所知道的，我所知道的事，我已经知道你不可信，我怎么样可以信我所不知道之？所以这个叫 credibility， 非常的重要。什么时候有一次我在外面领会，在那一次里面，他们对于开始什么时候聚会这样事情不是看得很重，哦，反正在等人啦，再吃个什么半个钟头没关系啦。我说你们怎么样做啊？我没有办法真的是来干预你们，这是别人的教会吗？但是我说你告诉他们是什么时候结束的，他说是告诉他说是什么时候结束的，我说我一定那个时候结束。他没听知道，说意思就是说他如果是开始的话，那么就听不大到道了，所以就临时改变要比较准时。我说真正的目的，准时的目的倒不在这里，是让别人参加的人对于我们所做的事情所讲的话可以信，这是最基本的事情。信实最先的开始在于你所讲的是可信的，在讲的可信的里面包括你所做的跟你所讲的能够配合。第二，信实是指做可靠忠实的意思，做个 trustworthy man， 别人可以信任你。我们有句话说你做事我放心，那么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事情交给你的话，你说好我来做，那我就不用再担心这个事情，这个事情一定被做出来。这样的一个人是一个信实的人，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一个别人能够信任你的人，也是一个愿意信任别人的人。所以你要你的孩子成为一个信实的人，你要能够学习能够相信他，固然他也许许多地方还不能够真正被你相信，然而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 atmosphere， 让我们看见说我们的家是一个信实的家，在我们家里的人都是信实的人，背后去偷看不是好办法，让我们可以一同的一种学习。你说这样岂不是吃亏了吗？ 你说我知道你这个人本来就有点笨，所以人家说修你的房子你就答应他啦。这不是聪明跟笨的问题，难道我在美国42年是白过的吗？不是的，不是，这是我的原则。他说我一定，我就相信他，这是我的，不是他是什么样的人，我是什么样的人。神信任我们是因为他是信实的，所以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他没先看看说为你死值不值得，他为我们死，这是他是谁。信实也是这样，表明你是谁，你的生命在与人交往的里面处处表明你是一个可以信实的人，不然你的话靠得住，同时在你的行为中间对于别人的里面你也信任他。你说信实就吃亏咯？ Yes， 因为爱，我们所讲的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基本上都在讲爱啊。有人解释这个9个果子其实是单数单个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其实都是基本上面在讲爱是什么。爱原来的意思就是愿意舍己，愿意吃亏，愿意做个傻蛋，这是你的生命，这是你的一个宣告。信实同时也代表一个人对于自己的一个坦诚跟对于自己的一个诚实。我们多多少少有时候心中会有一些不诚实的念头，这个念头也许从恶者那里而来，我们不要常常住在那个念头的里面。当我们做错样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想说我这个事情明明有点不对，但是我有这个理由，所以呢虽然不对但是可以情有可原，不但情有可原而且不对的很有道理，不但很有道理我应该不对才对。这是人的 self justification， 一步一步的开始良心有点不安，慢慢觉得还可以，慢慢觉得是不错，最后觉得说岂有此理，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所以这是对自己的一个忠实，不要自欺，圣经里面说神是轻慢不得的。为什么人不能够欺骗自己呢？因为神仍然在看我们。所以信实的人要学习这个功课，不要自欺，不要在各样事情上面都一直为自己找借口找理由。你足够聪明，你一定找得到借口，一定找得到理由。这是代表你的聪明，不是代表你的智慧，代表你的聪明。还有一点呢，我觉得一个人他应该多与信实的人交接做朋友啊。所以啊，一个好朋友是一个信实的人，肯愿意在你的面前讲你也许不太想听的话。信实它的来源是神，人固然有这种盼望，可是人中间没有这个本质，所以信实的开始乃是信神，它是一切善良的源头，一切真理的源头和准则。我们人的问题不是不知道这个是好的，我们人的问题是知道这个是好的而做不出来。这是为什么圣灵要在我们中间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在灵里面重生，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我们自己本来就是希望成为的一个人。神不是要成为要我们成为一个我们不要的一个人，神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我们本来就是希望自己这样的一个人。然而做不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基督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在他的死的里面，在我们的信的里面，神成就一件大事，让我们能够得着这样的一个礼物，新的生命。信实是其中的一个礼物，在你自己在一个信实的里面，当你虽然觉得好像有点吃亏，做了一个诚实的人，然而你的头总是抬得起来，你的胸脯总是挺得出去，你是站在那里的一个人，不是趴在那里的一个人，是值得的，总是值得。然而因为我们有许多的事情搅扰我们，让我们没有办法胜过这个谎言，在主里面让我们胜过这个谎言， 让我们成为一个信实的人。如果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感恩圣灵在我们心中给我们这个成就的一个果子，所结的一个果子，其中之一就是信实。何等大的一个恩典，何等大的一个礼物。对神的信实从小事上面开始，所以耶稣也说，你在不多的事上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我们服侍神，信靠神，一步一步来。在教会的里面，不要只是在教会里面做客人，聚会的时候就来一下，聚会完了赶紧回去，你损失太大。神要让我们被他的工作做在我们的身上，集体的在我们的身上，众人的身上，我们是他的杰作。圣经里讲是他的一个杰作，在基督耶稣里所造成的，成为他家中的一份子，成为一份子，不要只是一个 visitor， 不要只是来参加一下而已。我们对于神的认识，对于神的个性，在我们集体的里面经历深厚，同时我们也在彼此的学习之中间看见神的恩典。我们在我们的时间上面的运用，金钱上面的运用，这些都是我们对于神信实，就是我们信实上面的一个操练。我所讲的不是外面的你所做的事情，而是内在要的一样东西。信实总是指内里的诚实，所以我们又说要你们装作这个样子，你在这里就表示什么，不是这样子，而是你心里面的确是如此。信实是我们在凡事上面能够感谢神，这是感恩节。凡事谢恩是圣经里的一句话，凡事谢恩，你说有许多的事情没有办法感谢，然而神这句话仍然提醒我们，神是掌管一切，神在我们生命中间有他的一些旨意和带领，只是我们现在还不能看见。神让我们已经看见的、已经知道的原则，凡事谢恩，因为那招我们的是信实的。当我们能够谢恩的时候，我们就等于在这里再次宣告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在这个宣告的里面，我们同时也表明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所以我对孩子说，孩子，我说你要离开家要去大学，我说我倒不是说最担心你，最需要知道你的是 what you have learned， 你学了些什么，而是 what you will become， 你以后成为什么样的人。不要让外面取代我们里面。从前你们是暧昧的，圣经里说，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一个信实的人是活在光中，是一个光明的人。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有神的灵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说我们认识主，然而我们常常恨而不是爱？为什么我们常常争执而不是和平？为什么我们常常焦虑而不是忍耐？为什么我们常常欺骗而不是真实呢？这些是生命里的问题，不要只是讲讲的东西。神他要做的是改变我们这个人。如果我们把今天的圣经再读下去一点，我们读22节23节，我们一直读22节23节，并表示24节25节不重要，非常的重要。24节25节怎么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靠主，靠圣灵行事。在诱惑来的时候，我们说，主啊，不叫我遇见试探，救我脱离凶恶。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持守住神已经给我们的恩典。上个礼拜我去看这个孩子，因为他有了一个孩子，他有事 夫妻两个人都忙，要我去帮一下忙，所以我就跟教会里的同工说，我要出去个 short term mission 短宣 children ministry， 我自己的 children， 因为我的三个孩子都在 Boston， 就高高兴兴的去看他。我去见到他的时候，那么我心里也非常的高兴。你晓得，我跟他说，孩子，我希望你做一个诚实的人，是18年前对他所讲的话。我没有跟他要更多的东西，我只叫他做这样事情。我说你守住这样东西，你守住，你守住这样东西。我很高兴，18年前我跟他讲这句话。弟兄姊妹们，信实是一样东西，我们是值得寻求的，是让我们生命中间能够真正满足你心里面对于自己最深刻的一个需求。这样事情主在圣灵中间已赐给我们，让我们靠着他一同来寻求。18年前的邀请，今天我再给大家 Let's work together， 我们一同来走这条路，让这个教会在人的眼中说这个教会唱诗也不大行，讲道也不大行，这个也不大行，那个不行，但是靠得住。我希望听见这样的话，是信实的人，这是我们对于神信实的神最基本的一个见证，最基本的一个见证。在聚会结束以后，如果有弟兄姊妹们有些需要祷告的事情，你可以写在带到单上面，在你们的这个座位前面有这样的单子，或者你需要牧师为你祷告，你可以到前面来。我们领受祝福之后，大家可以去一同来享用午餐。希望你们可能的话留下来参加在1点钟的受浸聚会。好，我们一同起。主，我们谢谢你那莫大的恩典，那极大的礼物成就在我们每个人生命的中间。愿主帮助我们心中所炫目的，在主的里面都成为实际。主，你知道哪些是容易捆绑我们的，哪些是容易缠累我们的。然而主啊，在基督里我们都已经得到释放，都已经自由。愿主的灵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所结的果实，就像在经上所记的一样，没有一样短缺，没有一样不能得着。谢谢主，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